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四章。路加福音四章呢分成三个部分啊，一节到第十三节是耶稣三次受试探，十四节到第三十节呢是讲耶稣在拿撒勒的一段的和众人的经历啊，三十一节到最后呢是他的几个赶鬼和治病的故事。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啊，一节到十三节。那一节到十三节在马太和路加和马可三个福音书里呢都讲到了，也就是耶稣呢在开始正式服事前呢经历的三次被试探。那我们总结一下这三个试探呢，我们看见第一呢，三个试探呢都是魔鬼想让耶稣离开神的命令，神的话，自己做主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几个点啊，第四章的第三节，魔鬼对他说，你若是可以吩咐啊，你若是神的儿子呢，你可以吩咐的意思就是，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有能力啊，那你就可以自己来做主啊。所以魔鬼在这个试探里呢鼓励耶稣自己做主啊，离开神的旨意啊，回到自己的骄傲里啊，回到自己的主张里啊，就是你若是可以啊。那这个句式呢三次都是一样，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啊，第六节，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给你啊，因为这是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啊。你若在我面前下拜啊，就又是让我来做个选择，我要到撒旦那去啊，到我自己认为对的方向去啊，离开神给我的旨意。那第三个呢第十节第九节的后半段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啊。每一个试探呢魔鬼都说你若就可以这么做，这个话就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警告啊。撒旦今天还是这么做事的啊，我们每一次进到罪里去呢，都是在这个试探里选择离开神，选择自己做主啊。这样的试探呢，撒旦在亚当身上成功了啊。我们如果回到创世纪啊，亚当夏娃被试探的时候啊，他也是鼓励亚当夏娃自己做主啊。他告诉夏娃，哎，这果子可以做食物啊，这果子很漂亮啊。那夏娃自己做主了啊，他让夏娃离开神的命令啊，神的命令是这果子不能吃啊，他鼓励夏娃自己做决定去尝试。那我们今天呢如果我离开神确切的命令啊，神绝对的旨意啊，借着圣经给出来的啊，我要自己背逆神，我要做一个我的选择，我就进到罪中去了啊。所以你若是就可以做啊，这就是撒旦鼓励我们去犯罪的一个标准句式啊。是我们今天借着这个分享的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看见耶稣的回应总是回到圣经的话，三次都是回到圣经的话啊。第四章的第四节啊，第一个试探回应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生命记的八章三节啊，用旧约的一句经文回应了神啊，回应了撒旦的试探啊。第二个试探呢，耶稣用的是四章的第八节，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啊。这是生命记的六章十三节，是回应了撒旦第二个试探。第三个试探呢，是回应的话语是第十节第十二节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是生命记的六章的十六节。所以三次试探耶稣总是用神的话语来回应。所以我们怎么才能够胜过仇敌呢？ 我们活在主的旨意里，这是一个决心，同时呢，我要明白主的话，我可以说我要跟从神，然后我甚至脑子里对神的概念都是错误的，都是我从异教、从文化背景里总结出来的，甚至是直接从撒旦的迷惑里被灌输的，那我怎么去跟从神呢？我要跟从神是有个依据的，就是回到主的话，就是这本圣经。这就为什么这本圣经如此重要，这也是为什么读经如此重要。因为我们总是要回到神的话，我才能明白。那最后呢，借着这三段呢，我们看见最后一次的试探呢，撒旦也是用圣经的经文来试探的。也就是四章的第十节。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看见我们如果不是圣灵的带领我没有办法来分辨呢，撒旦也会扮成光明的天使。所以我们读经和我们跟从神的决心要放在一起的。那比方今天呢，我知道耶稣为我所做的，那我要做个决定，我的决定就是我愿不愿意呢接受基督成为我的救主。当我接受的那一刻呢，圣灵就住在我里面了，圣灵就是我真正的老师。所以圣灵是老师，圣经是那本教材，两个是不能少一个的。我可以说，我就是要圣灵，但我不要圣经，我是没有办法明白神的话的，因为圣灵不会用圣经以外的话来教导我，也没有别的，除圣经以外没有第二本教材。那我也可以说，我就去读神的话，但是我不要圣灵，我不要相信他，我把这本圣经当一本历史书啊，当一本哲学书来读。那读完以后呢，我碰到第三次试探的结果呢，我就会跌倒。因为看读，对呀，这撒旦说的就是我读到的圣经的话，我不知道这话里是藏着试探的。这个时候圣灵就会在我里面告诉我神真正的旨意是什么。所以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我们既要在我们的内心做一个决定，坚定的相信主那我们又要呢唯独神的话，也就是这本圣经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三次试探都能够得胜这是撒旦用的三个最主要的伎俩第一次的试探是对着肉体的，第二次的试探是对着世界的肉体的试探就是石头变成食物，对着世界的就是万国的荣华第三次试探是对着人的骄傲的就是我是有神的保护，所以我什么都可以做神可以什么事情都给我担当托住所以这些呢我们若不是圣灵启示呢，我们没有办法分辨所以总结的结论就是我们要回到神的灵，神的话求主怜悯我们，带领我们，教导我们。那我们第二个部分呢，从14节到30节呢，讲的是耶稣在家乡的会堂里的一篇教导他引用的呢是以赛亚书61章1节这个教导呢是在18节到第19节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讲是耶稣来他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使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里很简单讲了几个事实第一呢神差耶稣来神的灵膏他，所以耶稣在神的旨意里，神的恩典里来到我们中间。第二呢，他来的目的是传福音告诉人好消息这样的好消息。第三是什么样的消息呢？是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压制的自由的消息，也就是我们从罪中得释放的消息。神悦纳人的喜年呢，是一个带给人极大快乐的消息所以耶稣第一次来是来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的一次旅程所以耶稣还会再来一次但是他第一次来的目的，他不是来定世人的罪，乃是让世人可以因他得救 啊，我们可以回到这段引用的书的以赛亚书的61章的一节和二节来看啊。我们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旧约的以赛亚书的61章的一节呢，和二节，耶稣在我们今天读的路加福音的4章的18和19节呢，他只读到了以赛亚书61章2节的第一句，报告耶和华的恩年。第二句呢，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之后他就不读了。这个其实甚至呢，这都不能算作一个正常的断句啊。因为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很自然就是一个联络下来的一个整句啊。耶稣是从当中就停了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停下来呢，貌似好像是偶然的，但其实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在里面。因为耶稣第一次来是来救我们的，第二次来是来审判的，所以以赛亚书61章的1节2节，一次和二次耶稣来都讲了啊。所以在旧约呢，人是没有办法把这些事情完全分开的啊。就好比从远处看一座山峰啊，它分不出来这个山有几个山峰啊，因为它是在一个直线上看，只有侧面看哦，才知道有两个并行的山峰啊，它是来了两次啊。所以我们只有站在今天我才知道哦，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中间有一个非常长的时间间隔，叫恩典时代，叫教会时代啊。但在旧约呢，这两次呢，耶稣的来先知们都预言到了啊。但这个呢，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第4章的这一段呢，其实耶稣停在这儿，然后在21节说呢，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就证明他就是第一次来救我们的基督。所以耶稣其实反复承认他就是基督了，他就是弥赛亚，只是我们不信了啊，只是当时的犹太人不信了啊。所以耶稣在这儿呢，他首先借着这一段啊，在拿撒勒的会堂的这一段，讲明了一个道理，他就是要来救我们的弥赛亚，把我们从最终救出去的弥赛亚。而且这个消息是极大的好消息，是给我们恩典的好消息啊。然后这一段呢，第二个部分告诉我们道理是什么呢？就是人不信啊。耶稣也同样用非常直接很扎心的话来告诉我们，是因为我们不信。那怎么会引出这个耶稣责备我们不信呢？就是22节，众人都称赞他，他称赞他是很好的，但问题呢，称赞是称赞，我不信呢，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这是人不信耶稣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啊，因为他们看见的就只是他是木匠约瑟的儿子，我们今天看见的耶稣就是一个犹太人，2000年前来过，死在十字架上，没了。若是这样呢，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去接受救恩的。我们看不见耶稣所带来的信息啊，耶稣所做的事，他属灵的意义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在这儿呢，耶稣就很直接的说，23节往后，他说了两个例子啊，他一个说了以利亚的时代，一个说了以利沙的时代啊，这是旧约的先知呢最最大的两个。以利亚在旧约的最后啊，耶稣啊，圣经讲到要预言以利亚要再来啊，那使徒约翰就是应验了这个预言，所以以利亚是旧约先知最重要的一位。那耶稣在这里用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时代讲什么道理呢？讲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就不信因为以利亚的时候呢，饥荒的时候被救的是一个外邦的寡妇，以利沙的时代呢，得大麻风的被救的是一个外邦的将军我们不信呢，是从一开始就有这个特点的。所以我们看起来好像耶稣是在责备他家乡的人啊，但其实呢，是在责备一切看他只看见是一个木匠儿子的人。 我们可以想一想，某种程度我们今天地上每一个人啊，就如同他家乡的人一样啊。我们可以说我们不认识耶稣吗？不能够说，没有人在这个地上没听过上帝，没听过圣经，没听过耶稣，没听过十字架，没有的，谁都知道。但问题是呢，我们就知道这是个，就像如同当时他们就知道是约瑟木匠的儿子，我们就知道的就是这些，就是一个外在的人眼里一个普通的标签。我们不愿意相信，我们不愿意谦卑，以至于呢，当耶稣把这样的骄傲给他家乡的人显明的时候呢，他们要把他推到山下去啊。在第29节和30节，在28节开始，他们就怒气满胸啊。所以这给我们一个极好的教训啊，一个极好的警告，就是我们虽然耶稣第一次来是要来做我是要来做成恩典的，但这个恩典呢，我们若没有谦卑的心来接受呢，与我们就没有益处啊。那第三个部分呢，本章从31节到最后呢，讲了两个医治的故事啊，一个是耶稣用权柄呢把鬼赶出去，一个呢是彼得的岳母啊，耶稣使他的热病好起来啊，以及后面呢众人都出来找他要医病。那这些理呢，同样显明的一个真理啊，就是我们若不相信呢，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啊。我们甚至呢，鬼啊，他都知道耶稣是基督啊，但他不愿意接受，他只是惧怕啊。所以我们看见耶稣是可以凭着权柄啊，来把鬼赶出去的。就在本章的36节啊，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吩咐乌鬼，乌鬼就出来啊。4章的41节啊，那些鬼出来的时候说你是神的儿子啊，所以我们可以认出他来啊，甚至我们今天都可以知道一切关于耶稣所做的善事啊，一切关于从初代教会到今天。每一个主的孩子啊，为主做的美好见证啊，如云彩般的见证累积到今天，我们都无法否认啊。那即便是中国也有许许多多啊，过去200多年那传教士留下的极好的见证啊，无私的见证，这些没有人能否认。那我们可以不要啊，就好比这鬼他认出来啊，我们也可以认出来说这是好事啊，我们也同意。我们也可以同意哦，他有能力啊，这是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啊？我们都能同意，但是呢，我可以不要。鬼就是这样啊，鬼可以认出他是神的儿子，他可以不要。那我们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就是最终呢，不信的人呢，他是要去到火湖的啊，地狱和火湖。那地狱和火湖呢，其实圣经启示呢，并不是为人预备的。他是为堕落的天使预备的。那为什么最终不信的人会去那儿呢？那只能是一个结论啊，就是不信的人最终呢，在自己的选择里选择与魔鬼和撒旦为伍啊。我们只有选择跟他是一类的，我最终才会去他去的地方嘛。所以我们今天其实面对一个很清楚的不可回避的选择啊，我或者接受基督啊，或者跟从魔鬼啊，这个必须是要把自己的主权给出去的啊，我们是不可能不做这个选择的啊。就如同在路加福音4章的我们前一个故事里啊，耶稣对他家乡人所说的，他家乡人能看见啊，也都知道，但他们最终呢，因着自己的骄傲，只说耶稣就是木匠约瑟的儿子啊。在这里呢，大家也能看见耶稣赶鬼啊，大家也能看见彼得的岳母立刻好了，好了就立刻能起来服侍他们啊，这都是神迹的，它不是一个说几天发烧了然后慢慢退了啊。在4章39节啊，彼得的岳母是立刻起来服侍他们啊，所以我们看见耶稣所行的都不是能用我们一般的话能一般的科学道理能解释的啊，这就显然是出于神的。这些呢，每一个其实都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一个 决定啊，一个选择，我到底要不要接受呢？啊，然后呢，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看一下最后啊，四章的最后几节，啊，在42节呢，众人就去找他，到了那里要留住他，不要离开他们。那我们看见呢，众人为什么不要耶稣离开呢？啊，耶稣为什么又要离开呢？啊，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啊。众人不要他离开呢，因为他真的带给众人的都是好事，有医病啊，有赶鬼啊，都是祝福。那耶稣为什么要离开呢？耶稣讲了43节啊，我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很重要的一句经文，耶稣来，虽然他治病，虽然他赶鬼，但治病和赶鬼是为了证明他说的话是真的，为了证明他是谁，为了让我们信他。所以治病和赶鬼不是目的，否则耶稣就不会离开了，否则耶稣就可以一直在人这里待下去，开个医院让大家每个人都得医治。那为什么他不这么做呢？因为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罪要得赦免。一个大麻风可以好了，但也可以在死了以后继续下地狱。一个瞎子可以看见了，但他死了以后继续下地狱。所以地上的疾病啊，地上的苦难永远不可能和永恒的审判相比。神要的是我们脱离永恒的审判啊，脱离地狱和火湖的审判。在这儿耶稣就告诉我们，他来目的是什么呢？他奉差原是为什么呢？为此，这个此是什么？就是传福音。所以耶稣奉差就是把这好消息告诉我们，就是把四章十八和十九节的好消息告诉每一个人。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我是选择像当时的人那样，因着骄傲或者拒绝，或者看见耶稣所行的善事都好，就想留下他，就给我们治病赶鬼吗？还是我的选择是，我要接受，我要接受他的福音，他的救恩啊，求主真的让我们做真正对的选择。哈利路亚。